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7月14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而今天的节目内容。美国的选民对拜登继续参选看法不一，香港特首重心转移拼经济，号召力缺失令到民心冷淡，香港先浪潮短片节不获政府资助，创办人杜琪峰呼吁用聪明的方法做好艺术世界。
我只是说鼓励大家不要见到问题就怕先得，你要想聪明的方法做好你的艺术世界里面的事。电影是很阔的，阔到不得了，没钱都拍到去的，好影响。
城市发展巨轮下遭到吞噬，香港唐楼的保育工作任重道远。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将会继续与前总统特朗普角逐连任的竞选。此前拜登在首场的辩论当中表现不好，美国选民对拜登继续参选有什么看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史特恩斯的报道。
拜登在辩论中表现不佳之后，拜登的竞选团队正在回击要求他让位的呼声。他们在7月向付费传媒投入$50,000，这个星期的竞选活动亦都安排得十分之密集的。拜登7月5号在威斯康辛州的集会上表示，他将会继续参选。选民萨布丽娜乔丹说，他仍然觉得拜登是一个有希望的候选人。他说
I won't say defiant, but somewhere between consistent and defiant, he needs to let people know. And he did.
他说他应该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我不会说要蔑视挑战，但介于两者之间，他需要令人知道他今日确实做到了，他不会退出选举，除非事情发生巨大变化，他仍然是我选择的总统。威斯康辛州选民乔纳森·卢斯塔格并不是这么确定的，他说
Physiology that he displayed, he is not the same man. You can't turn back.
他说从他展现的身体机能来看，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拜登了，时间不会回头的，我们不会变得更加年轻，人是没办法战胜衰老。看到拜登在辩论之后重返竞选活动，并没有减轻到民主党人埃利斯·约翰斯顿的担忧。他说我对拜登赢得这一次的选举的能力并没有信心，这令到我非常担忧。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拜登在辩论时示意碰碰跌跌的表现迟缓反应再次证实了他们的观点，亦即拜登不适合连任。加州选民拉蒙特·皮尔森这样讲的。他说除了他已经向我展示的内容，拜登再讲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特朗普亦都是这样。乔治亚州选民杰弗瑞·塔纳雷利说，拜登的辩论表现并不能够代表全部的情况。他说
Joe Biden is very passionate and very intelligent. I think he did not perform well.
他说我认为拜登非常有激情，非常睿智，我认为他表现不好是因为他并没有达到预期，他的表现正是大众对他的期望。由于拜登缺乏活力，首都华盛顿的选民汉娜·索博列维奇愿意考虑新的候选人。他说
It was kind of clear to me that maybe Biden's not asWith it, as he used to be, and I think I'd be supportive if someone.
他说我很清楚拜登可能已经不再有以前的能力了，如果他们推选另一位候选人而不是拜登的话，我想我是会支持的。墨西根州选民莱克西斯扎丹说，如果民主党要更换候选人，他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扎丹说
There's a lot of conversations that need to happen within the next next, you know, month around what could the Democratic Party do to bring all of its, you know, fractured vote, like it.
佢話：未來一個月需要進行大量嘅對話，討論民主黨可以採取啲乜嘢嘅措施，使到分裂嘅選民根基再次凝聚起嚟，並且喺十一月之前變得強大，否則我哋將會睇到特朗普當選總統。拜登嘅副總統兼競選拍檔何錦麗將會係接替佢成為民主黨候選人嘅首要人選之一。但係加州選民史蒂芬尼包爾斯話：呢個可能係行唔通噶。
Which I would love, but I also think with the world being the way it is, all the prejudice going on.
佢話何錦麗接任嘅話，我好樂意嘅，但我同時都認為啊，鑑於而家嘅情況，偏見仍然存在，特朗普擊敗何錦麗嘅可能性，可能比擊敗拜登嘅可能性更加大。为了推动拜登的总统提名，他的竞选团队这个星期安排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三个州和军人家庭会面。拜登总统也计划在下个礼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德州和内华达州发表演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今年的主权移交纪念日上说，他过往两年任期领导之下，香港政府就致力加强管治振兴经济，他展望将来的方向就是全力促进经济发展。观察人士就说，李家超的言下之意就是认为目前社会已经足够和谐稳定了，所以可以全力拼经济。不过对于香港各界市民来说，这个可能只是属于一片空话，有市民甚至呼吁特首和香港政府什么都不要做，更会更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个记者 Barry 为我们讲讲有关的情况。是这样，为什么香港市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是因为香港目前的经济困局，香港政府就似乎没有找到对症下药的方法，反而高调组织庙街夜缤纷这一类日夜都缤纷的运动，并且在政府总部门上开以外举办发光弹这一类的活动，意图振兴旅游业。但是这一切不单止对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成效，反而因为外观不佳成为了市民和国际的笑柄。例如近期在中环海滨区举行的一个吹气活动，摆放了英国巨石阵和复活岛摩艾石像等个人工智能设计的充气摆设，不单止被市民认为是不吉利，甚至被国际知名的 AI 艺术家批评是非常之丑陋，更加要求他停止展览。香港政府对于社会和经济问题未能够对症下药，反而因为政府垃圾征费等多项措施扰民，令到香港市民普遍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而钟建华就坦白咁讲，目前香港政府根本毫无召力，佢咁样同美国之音讲：
咁呢一个政府如果唔能够振臂一呼就号召市民去响应嘅话啦，你做乜都系事倍功半，你叫人啦消费刺激经济咁样， 啲人個個就儲埋啲錢，寧願長假期走去日本或者台灣唞下新鮮空氣，睬你都傻。你見啲人即係留港消費支持飲食業，大家繼續唔睬你。你叫啲人投票，啲人就又係唔睬你。呢、這個政府係冇曬號召力，一個冇號召力嘅政府咧，係乜都做唔成。
是的，香港政府企图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的，那效果又怎
样？那个效果当然是不好的，反而是多了人去其他地方观光。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三月就有231,000香港的旅客到访日本，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9.7%， 而且香港的旅客在今年首季在日本合共消费了大约78.14亿港元，人均消费达到12,530港元。而台湾交通部的数据亦都显示，香港和澳门在今年首季入境台湾的人次达到32.1万。咁我就訪問咗香港鬧市區經營玩具店嘅鄭先生，佢喺2021年疫情期間同朋友創業，反而喺嗰陣時有可觀嘅獲利，甚至喺短期之內開設分店。但係自從疫情結束並且恢復對外通關之後，香港人大舉選擇外遊，甚至移居海外，令到鄭先生嘅玩具店生意大不如前。部分日子的收入甚至连薪金都不够比，加上香港政府早前闹出垃圾征费风波，令到郑先生对政府的不满升温。
又话超哥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咯，不要搞垃圾征费啊，不要又说什么24小时通关啊，留下香港人在这里咯。奉劝那句，真的不要搞那么多咯。香港那些商家零售业的铺头的老板或者员工已经很惨，但他再搞那么多呢，即係佢想香港冧嘅咋，咁樣搞法，由得啲小商户自己發展就得啦。香港人咧就最叻自己救自己嘅，只要你政府唔好搞咁多噼里卡啦左左外外嘅嘢，香港人嗰啲鋪頭咧就識自己救自己噶啦。
不過鍾建華亦都認為香港政府無為而治，亦都唔係良策。鍾建華就話：
好多問題政府唔帶頭去做嘅話咧，係做唔到嘅好多嘢。譬如你嘅醫療改革，你唔去處理醫療問題嘅話咧，咁你香港醫療服務質素只會不斷下跌嘅。你個政府乜都唔搞咧又唔得，但係事實上你叫佢搞啦，佢冇能力搞，佢想搞咧都冇能力去搞，即係而家呢個係一個死結嚟。
好，唔該曬 Barry 為我哋嘅報導嘅。咁有關呢篇報導更詳盡嘅內容咧，請登入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香港先浪潮短片節不獲政府資助，創辦人杜琪峰呼籲用聰明嘅方法做好藝術世界。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超过30年历史的香港戏剧协会年度舞台剧奖颁奖礼过去一直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经费和场地，今年一月初突然间被当局撤销资助。香港剧协在资源缺乏之下，今年透过售卖纪念品等方式筹募营运颁奖礼的经费，在四月底首次在一间私人餐厅举办第32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继剧协年度颁奖礼被香港艺发局撤销资助，2005年由香港电影导演和监制杜琪峰创办，至今有19年历史，被视为香港电影摇篮的先浪潮国际短片节，今年亦传出不获政府资助，令到短片节的规模缩减不少。放映的影片数目亦由去年的38部减至今年的24部。获得先浪潮资助，每部10万港元，亦即系接近13,000美元拍摄嘅香港短片，亦由以往嘅10几部减至今年嘅8部。今年第18届先浪潮国际短片节本地竞赛颁奖礼喺6月29号喺高仙戏院举行，向参赛者颁发最佳摄影、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等6个奖项。身兼先浪潮电影节有限公司主席的创办人杜琪峰在颁奖礼致辞时说，如果他还在香港，一定会支持先浪潮。他今年69岁，明年70岁，如果长命一些，顶得到的话，希望撑到80岁。 杜琪峰在颁奖礼结束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其实最近两年开始先浪潮已经不获艺发局的资助，他坦言过往的资助每年达到几百万港元。他又形容今年的情况特别艰辛，好多人想参加先浪潮拍摄香港本地制作的短片，但是能力所限，只能够尽量节省开支。他又说他自己都拍过低成本电影，认为不是钱可以埋没到一个人的才华，特别是拍摄电影必须要相信自己。
是艰辛的，由去年开始我们决定多少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多人都想参加，但我们的能力有限，即係我哋只可以盡量慳慳慳，所有嘢都慳啊，嚟俾到錢佢哋去做咯。咁當然又知道政府有啲唔係政府有啲地方係可以俾好多錢佢哋做嘅，咁各有各做啦。咁啊，亦都希望呢班小朋友嚟參賽嘅人都唔好介意嗰少少錢，係最重要係你能夠做到乜嘢。我自己都用過好低成本拍戲嘅人嚟嘅，我覺得唔係錢。可以埋沒你的才華。電影這個行業，特別是電影這個行業，我們覺得去信自己。
港版國安法實施超過四年以來，近年多屆先浪潮短片節都有影片被禁播或者被當局要求刪剪內容，包括2021年一部以反修例運動為背景的短片《執屋》，因為未獲發證明書而不能夠上映。杜琪峰说，就算失去政府资助，他仍然会继续支持先浪潮。他又强调，先浪潮最重要的是原创，如果参展作品不能够公开放映，责任要由导演自己承担。
我们成立先浪潮的时候，最重要是原创最重要，我不留。我们不是影响你拍的，但是你自己执着你。你拍出去有人俾你放，就不是我的问题，是你选择的，你揀的。我不會話你叫你唔好拍嘅，我係你揀，你冇得上嘅温春。我聰明啲做人，有啲位閃下避下啦。紅色青山在，哪怕冇柴燒。
記者問杜琪峰，香港目前嘅社會氣氛對電影創作有乜嘢影響？杜琪峰回應話：呢個係大家都知道嘅事情。他認為年輕導演應該要用聰明嘅方法做好藝術世界。
大家都知嘅事啦。唔使我講啊，我只係話鼓勵大家唔好見到問題就驚先得。你要諗聰明嘅方法，做好你嘅藝術世界裏邊嘅嘢。電影係好闊嘅，闊到不得了啊！冇錢都拍到去嘅，好似咩？
杜琪峰話：今年入圍先浪潮電影節嘅香港本地製作短片水準有所提升，佢認為可能係資金減少咗，前期揀選入圍作品劇本較為嚴謹。咁雖然每部作品唔算太過突出，但係睇得出拍攝團隊都好用心。杜琪峰又話：每個國家地區都會進入文化嘅高低潮，最重要嘅係當地嘅社會環境容許幾多創作自由。他以大自然作比喻，如果植物的生长只能够侧重一边，可能会死亡。他强调，每个导演都要做出自己的风格，抄袭是无用的。
他是有高低潮的，最重要是 当地或者是个国家的地区，他容许多少东西，他可以讲多少东西，是不是令到这件事去自由自己的发展。逢是要它快啲生長得好的，或者要它早啲食有成果的咧，那個就跟那個所謂叫做大自然對稱。咁佢整得就會死喎，因為生埋一邊，硬曬咁向嗰邊走，或者向嗰邊走，咁你死得啦，係咪先？咁係要考驗呢一班現今而家呢個時候呢班小朋友啊，你。夠唔夠硬？即係我正話講嘅，你係你自己先可以變成一種你嘅電影。即係我哋有幾個好嘅導演都係㗎，係佢嘅電影就係個徐克嘅徐克嘅電影，王家衞王家衞電影，自梗係要做自己風格，即係抄冇用㗎。
獲得今屆先浪潮本地競賽最佳攝影獎嘅李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先浪潮在年轻一代又未正式进入电影工业的年轻创作人来讲是一个很有认受性的比赛。虽然资助的金额有限，但入围的作品可以在戏院放映，加上有观众互动交流的环节，他认为这些经验比得奖更加珍贵。
今次好好彩，即係有翻個攝影獎，咁都多謝評審佢哋喜歡啦。咁我諗對於我自己或者其他參賽者嚟講都係嘅。有獎冇獎都好，唔係最大嘅concern嚟嘅。即係我哋感受到有觀眾同我哋 發問啦，佢哋中意我哋條片啊，或者係我喺製作期間有好多嘅經歷，有好多遇到嘅人，有好多遇到嘅事解決到嘅，或者解決唔到嘅。咁我諗呢個精神係對於我嚟講係最向往，係啦，喺成個製作入邊，由乜都冇到慢慢揾人翻嚟，然後實現呢件事，到可以喺大銀幕見到，係啦。咁我諗呢個實現係最緊要嘅嘢。
32岁嘅李浩今年得奖作品名叫做《极乐》，由佢自己包办导演、编剧以及摄影。故事讲述四个年轻主角出场冇几耐，就因为车祸死亡。进入投胎之前，各自以佛教概念嘅中阴身形态喺世间存在。佢哋回首一生，各人都充满遗憾，但又好似唔能够再改变乜嘢。李浩表示，他希望藉住呢部短片同观众话，如果我哋最差的情况就是死亡的话，就算变成游魂野鬼，都有一些中阴身的朋友陪伴，希望带出珍惜生命的讯息。
我希望藉呢条片同大家讲，即系如果我哋最差的情况是死亡，但系都有一些游魂野鬼，有些中阴身的朋友就一起过，咁都唔系好孤单啦。咁当然有观众都问我，有观众问我。好似唔係好好啊，做游魂野鬼咁啊，咁我就話咁當然唔好啦，即係生命係珍惜嘅，我依然覺得生命係需要珍惜嘅，唔係鼓吹人去自殺死亡咁樣，咁只不過係當個事實就係死亡，我個故事入面咁樣，佢哋係真係死咗啦，咁我哋仲可以點啫？係，我係問呢個問題，我哋仲可以點？咁唯一就係我覺得可以用一啲嘢去 connect 翻大家，我哋仲有機會去下一世或者去更加好嘅未來。
记者问李浩在香港近年社会环境急速转变当中，怎样避免触及红线继续创作？他回应说，制度上的限制不会完全埋没创意，可能会激发另类的灵感。
有时候我都觉得创作的自由其实在限制到来，你越大的限制给你，其实是激发了你越大的自由度。不论是 budget 方面，有时候给很多钱你拍，反而你拍不到我们先浪潮这些质素，因为有些是很紧逼出来才会有的精神。系啦，咁我可以，所以我对我嚟讲觉得，同埋仲有好多嘢可以讲啊，即系好多范畴可以讲，反而去翻多啲，自己个人成长又好，关于一啲人性方面又好，其实我仲有好多范畴可以讲，咁所以，都系自由，系都系自由，咁只不过系某啲嘢，你只能够去唔讲住，或者系以另一方法去睇翻呢件事，咁未尝系一件坏事。
今年第二度入围先浪潮短片节，31岁嘅梁子彤参赛短片名叫做《Landing on Ice》，故事讲上一名香港花式溜冰选手独自到加拿大多伦多集训，尝试晋身国际冰坛，最后发现自己嘅水准完全跟唔上，决定放弃成为职业溜冰选手嘅故事。梁子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短片嘅故事同香港人近年面对嘅离散扣连，亦反映出社会上弥漫住离散嘅气氛。
我覺得係嗰個離散嘅情緒，或者係嗰種即係成日都要同人道別嘅嗰個感受，係已經慢慢即係潛移默化咗入去我哋嘅心入邊。然後當譬如係我喺我創作古仔嘅時候，我係會唔覺意將佢攞咗出嚟講嘅。咁呢個係我估係因為喺呢個大氛圍嘅氣氛下而影響到嘅咯，即係。就算唔特登講，佢都會喺入面滲透咗有啲咁樣嘅 message 咯。
梁子彤話：故事女主角經歷有部分係佢本身嘅投射，佢希望藉住呢一部短片帶出凡努力過唔會徒勞無功嘅信息，過程都係好珍貴。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以下係港人港心環節。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着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而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来介绍一位仍然留守在香港、住在香港的一位年轻人。他很喜欢研究旧有的历史建筑物，他就是陈国豪 Leo。 他创办了
寻觅踪迹呢一个嘅保育团体，佢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嘅专访时啊，讲到咗佢呢一份历史保育嘅心路历程，由唐楼嘅定义、审美观以至任重道远嘅保育工作，一一分享当中嘅苦与乐噶。自小中意旧事物嘅佢回忆到啊，心中呢一颗保育种子源自细个嗰阵时睇到民间嘅皇后码头保育运动。
咁其實我覺得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同我成長嗰陣時一個時代背景有關。咁我成長嗰陣時，即係我啱啱好識性知道啲會留意啲社會事件嗰陣時咧，咁嗰陣時就咁啱發生咗呢個皇后碼頭嘅保育啊，同德大壓嘅拆卸啊，咁嗰陣時你會睇到一啲前人去絕食啊、抗議啊、集會啊。想去保護嗰啲歷史建築，咁雖然嗰陣時睇落係一啲好好似好極端、好瘋狂嘅事，但係我覺得有啲呢種保育嘅嗰種意識，就好似啲種子咁喺嗰陣時種咗落嚟，咁而令你去開始想揾啲舊嘢，自己都想去出一份力去保護佢，咁呢種就係嗰種心路歷程嘅演化咯，我覺得。
兩個不同的時代，同樣居住在環境擠迫60年代的板間房就帶出了鄰里溫情，目前盛行的劏房就卻然鬧出了倫常慘劇。在2023年的6月5日，深水埗發生了倫常慘案，一名印度裔媽媽兒焗死了三名的年幼女兒之後，致電報警俄稱丈夫為兇手，震驚社會的。陳國豪就話：國際都市居民的精神娛樂越來越多，小朋友亦都不需要跟其他同伴一起去玩，成人父母之間的溝通渠道就大幅減少，人際關係都因而變得疏離。現時居住在舊式唐樓內的居民，如果不是老一輩的話，在同一個劏房裏面亦都未必認識對方的。在城市巨輪的發展之下，唐樓保育任重道远，这份使命可对香港整体长远发展有什么好处呢？那会不会是换世不公躺平的玩意？会不会阻住香港向前迈进呢？陈国豪这位唐楼专家相反地说，现在社会急需的是要对外讲好香港故事，唐楼正是一面好好的正面元素。他解释说，
而四代唐樓本身其實就是一種香港很獨有的建築，可以見證住香港第一代的人，即是成為殖民地之後，然後第一代的人怎樣走到來1980年代甚至現在，讓香港人知道自己的根是怎樣來的，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意義，我覺得。那第二個就是在經濟層面方面來說，或者一個叫做文化層面方面來說，咁唐樓本身即係好似雷新春咁樣呢座好特別嘅建築物，咁佢本身依家就活化咗佢，我嚟做一個中醫嘅大學中醫學系嘅一個實習，同埋二樓真係做一個診所啦。咁佢過程中其實亦都可以演化成一個深度遊同埋一個旅遊文化嘅資源，即係喺一邊經營緊中醫診所嘅過程當中，亦都可以成為一個旅遊文化資源。咁所以而呢類咁特色嘅香港建築買少見少，而唐樓其實有好多類似咁特別造型，而又可以吸引到遊客打卡嘅一啲建築，所以佢係一個可以成為一個好重要嘅旅遊資源咯。我覺得
好啦，我哋今集嘅節目時間又到啦，喺下一集下半部分嘅時間，我哋會繼續介紹呢一位唐樓專家陳國豪噶。好啦，我哋要喺呢一度結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翻嚟再會啊！
好啦，喺收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我哋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